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月4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应习近平邀请，文莱苏丹将访华；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各地多举措保障务工人员温暖返岗，投入新一年的生产，奋力实现首季开门红；
2025年春节假期，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观影人次记录；
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
韩国宪法法院举行尹锡悦弹劾案庭审第五次辩论，尹锡悦出席庭审。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将于2月5号至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幸福牵挂。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形成的过节的文化传统是凝聚中华民族、中国人、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他多次在春节前夕走进文化遗迹，品年俗、寻文脉，在喜气腾腾的氛围中给大家送上最温暖的新春祝福。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春节，北京前门东区草场胡同的四合院内装扮一新。前门东区是北京老城重要历史片区。2019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这里查看街巷风貌。他强调，
你说北京它的文化的底蕴是哪里？
就是
这是老古董。这个老古董呢，但是你又让它能够适宜居民呢现代的这种生活的这种需要，把这两个结合好，把这个北京胡同文化底蕴保留下来，让他们又过上现代的这种文化物质生活，这个还是可以结合好。
几年来，前门东区在最大限度保护古都风貌、留住胡同韵味的同时，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品质。老胡同的居民过上了蒸蒸日上的新生活。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工委书记郑芳：
我们一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要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街区的品质和人居环境得到了持续的提升。新的一年，我们将积极打造文商旅居融合发展的新型业态，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赋能老胡同现代生活。
今年春节，云南腾冲和顺古镇迎来了大批游客，白墙黛瓦间，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让这座南方丝绸古道上的商贸名镇愈加喜庆和热闹。游客张女士：
整个和顺其实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自然文化以及人文都非常的让人心动。
2020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和顺古镇考察调研，他沿着和顺小巷查看古镇风貌，了解西南丝绸古道形成发展、和顺古镇历史文化传承等情况，并给大家拜年。
都是游客了。
你好。你好。
新年好，
新年好
，这边不错吧？
不错，非常不错。
在云南七彩云南啊，挺有特色的。你们好，你们好。
如今，和顺古镇成为旅游热门目的地，每年迎来上百万游客，古老小镇更加生机勃勃。和顺镇镇长钱文彩：
总书记对和顺古镇的历史文化传承非常关注，这些年和顺镇始终坚持保护自然风貌，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让大家的和顺之旅成为难忘的精神之旅、文化之旅。
一砖一瓦守护历史印记，一迹一意更续文脉华章。202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了解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开展特色经营情况。 他指出，要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保护好推光漆器等文化瑰宝，把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产业发扬光大，推向世界。推光漆器店店主王辉明说，平遥推光漆器不断推陈出新，已成为山西非遗一张亮丽的名片。
这三年来，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在推光漆器的技艺上面一直做着努力，把产品做精做细，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个推光漆器产品。
在这次考察中，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求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平遥县文物所副主任王文颖：
总书记的印印嘱托呢，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每一位文物人。我们对全县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全方位的勘测与记录，全面的摸清文物价底，守护好历史根脉。
今年春节是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几千年形成的过节的文化传统，是凝聚中华民族、中国人、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总书记一次次在春节前夕来到群众之中，贴福字、赏年画、包饺子、炸年糕、看民俗表演，感受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大年初七，多地企业已经吹响复工复产集结号，各地各部门多举措，保障务工人员温暖返岗，投入新一年的生产，奋力实现首季开门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在广西贺州富川县，380多名富川籍的务工人员在当地人社部门组织下，乘坐赴粤返岗就业点对点免费送工活动专车返岗复工。今年点对点返岗务工专车途经广东的四会、佛山、东莞、深圳、广州等地，务工人员可通过电话和现场报名的方式乘坐专车。务工人员龚富强：
工作人员也很热情，同时也加开了大巴车，让我们能够方便地回到深圳这边进行工作。
南宁隆安县位于广西西南部，又江下游两岸，劳动力资源丰富，每年有7万余人到广东、广州务工。今年中国铁路南宁局开行隆安东、来宾北至广州南、兴义至广州白云三趟务工专列。中国铁路南宁局百色车务段隆安东站站长肖刚：
我们积极与隆安县人社局联系，了解返岗务工人员乘车需求，及时做好运力申请、车票发售，以车厢为单位设立专门候车区等工作。
近日在河南南阳镇平县火车站站前广场，4辆返岗民工专用车从这里出发，载着100余名务工人员奔赴工作地。为解决务工人员节后出行难题，镇平县开通了返岗直通车，实现从家门口到厂门口的无缝对接。镇平县人社局局长王松涛：
下一步，我们人社部门以服务性单位建设为重点，加强服务和协作，落实好回企稳岗的就业政策。
近日，多辆大巴载着200多名务工人员顺利抵达江苏昆山。这是今年春节后昆山迎来的首批点对点就业直通车输送员工，为新春企业生产按下了快进键。当地企业还将组织员工进行培训学习，帮助大家顺利复工。昆山一家企业的生产主管刘和：
我们有一线的那个班组长，还有教导他们的师傅，都可以复工前的一个上岗培训，维持那个企业的高效运转，满足客户的交付需求。
接下来几天，来自贵州、河南、山西等地的务工人员也将陆续集中抵达昆山返岗。预计2月12日正月十五前，昆山返岗到岗务工人员约20000人。
哈尔滨亚冬会冰壶混双比赛今天开赛，中国组合王志宇、韩宇总比分11-5战胜哈萨克斯坦组合，为中国代表团取得亚冬会首场胜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李行健报道。
冰壶混合双人项目是本届亚冬会上的新增小项，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冬会上的首秀项目。比赛开始后，韩宇和王志宇组合很快建立起优势，在前五局以10-1取得大比分领先。不过哈萨克斯坦队在第六局抓住机会拿到4分，将比分追至10-5。比赛最后阶段，韩宇、王志宇稳定住了局势，并最终以11-5收获了首场比赛的胜利。赛后韩宇表示，比赛中的小波澜也提示团队 要更为专注。
首先很开心能拿下这场比赛，我们两个在就是一些角度上面没有太注意，没做好那个角度，给了对手一个大分，这也是提示我们接下来的比赛要更加专注，更加注意。
王志宇则说，在家乡比赛并赢下首胜，自己非常自豪。
真的是很激动，是因为我们首次参加这个亚冬会这种这么大的综合赛事，完了还在家门口，我感觉我们是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
冰壶混双比赛共有12支队伍参与争夺，并将在本月8号决出金牌。
黑龙江被誉为中国冰雪运动的摇篮，在我国获得的22枚冬奥会金牌中，13枚与黑龙江运动员有关。以亚冬会为契机，黑龙江从青少年抓起，积极培养冰雪后备人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教冰场是黑龙江全省中小学多年来的传统，在许多学校课间操，孩子们不穿跑鞋，穿冰鞋。哈尔滨市群力实验小学德育副校长隋英南告诉记者，
现在上冰雪的孩子特别的多，我们全校现在上冰雪的数量基本能达到2000多人。
2022年，七台河市被中国奥委会授予奥运冠军之城。黑龙江省七台河职业学院冰上运动学院教练张杰就是七台河的第一位世界冠军。他告诉记者，每个寒假都会有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的小学员来到七台河参加培训。
80多名运动员当中，有60%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孩子们。在这个5年多来呢，孩子们共获得全国的金牌300多枚。
如果说短道速滑是七台河人心中的荣耀，那么冰球则是齐齐哈尔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乐趣。这座冰球之城，从全民运动到学校教育，再到装备制造，一个关于冰球的生态圈正在形成。齐齐哈尔市二马路小学更是先后培养出了60多位冰球国手。马美林是二马路小学冰球队的一名队员。
今年是我学冰球的第7年，我的梦想是进入国奥队，跟那些姐姐一起打比赛。
黑龙江省体育局竞技体育与青少年体育处2级调研员、速度滑冰世界冠军薛瑞红表示，未来黑龙江省将打造更加专业化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我们向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后备人才，同时呢，还极大提升了青少年的运动技能。我们下一步还要借助哈尔滨亚冬会形成的浓厚冰雪氛围，为学校开展冰雪课程提供装备、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2025年春节假期，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档期即将收官，观影热潮不减，各项影史记录持续刷新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0时，春节档总观影人次含预售突破1.7亿，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观影人次记录。今天17时30分，春节档总票房破93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哪吒之魔童闹海延续国漫神话宇宙的奇思妙想，唐探1900家国情怀笑中带泪，封神二战火西奇神话世界温情壮丽。今年春节档6部国产电影带观众走进影院，尽情沉浸于视听盛宴之中。
跟我父母一块看哪吒之魔童闹海，我感觉还挺不错的，里面的特效什么都非常好。
其中我最喜欢哪吒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还年轻，不知天高地厚。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月3号20点35分，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首部单日票房连续4天超6亿的电影。春节档开始以来，票房屡创新高，观众在大银幕上的视听体验达到了新高度。6部重点影片中5部都是特效大片。在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张晋峰看来，这意味着中国电影工业化已经走出了坚实的脚步。
今年春节档呢，几部的影片都是大片的实力、大片的体量、大片的水准，没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你就很难拍出超级大片。
春节档电影票房不断刷新各项影史记录，既反映电影市场充满活力和潜力，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热气腾腾、活力满满。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观众选择在春节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刚性需求，与优质影片的供给共同促成了春节档电影市场的繁荣。
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利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随着人们陆续返程，铁路客流增长态势明显，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90万人次，比昨天预计增加约4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6列，各地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中国铁路济南局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增加运力供应。中国铁路济南局临沂车务段临时加开10对夜间高铁，助力旅客返程。临沂北站客运值班员杨超越：
加开临沂北往返北京南、济南西方向的旅客列车，以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时，通过和临沂公交集团联动，延长公交线路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实现高铁加公交无缝衔接。
春运公路返程进入高峰，今天上午在京哈高速唐山北高速口车流量明显增多，高速车流总体呈现出明显的短途叠加长途特点。京港澳京哈大广高速以长途车流较多，新源石黄首环高速以短途车流较多。因车流量大，今天大广高速、京新高速、京台高速等多条高速的多个高速站口关闭。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省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公路巡查频次，对境内高速公路561个收费站和211对服务区开展实时监测调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交警马登云：
在易堵路段增派了无人机等新警力，在互通立交前方增加了云哨、5G 消息等导航提示，在事故多发点段增强了万向轮等清车力量。
民航方面，今天计划执行航班18806班，预计比昨天增加约53班。辽宁大连国际机场也在今天迎来旅客出行高峰，预计运送旅客6.29万人。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大连至北京的连京快线增加到每天19班，大连至上海的连沪快线每天达到25班。同时，广州、深圳、成都、南京等主要城市的航班数也有所增加。此外，机场大厅内21个安检通道全部打开，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旅客进行引导。旅客谭文燕：
我个人感觉值机的速度非常的快，值机人员很热情，给我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
春节假期已到尾声，不少人陆续踏上了返程之路，游子们的后备箱和行李都被塞满了故乡的年味儿，带着家人满满的爱与祝福，开启美好的新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一大早，老家在江西赣州兴国县的庄孙清准备返回工作地，行李箱里塞满了父母亲手准备的当地美食。
自己打的还原米果嘛，鱼饼啊、鱼丸啊之类的，都是自己家乡的特产，还有那些煎的果子之类的，都是我妈自己做的。
在浙江嘉善居住了20多年的于先生，家乡在江西上饶。今年他托人精挑细选了几株当地特产马家佑的树苗，准备带回浙江种下来。
用家乡的味道带回浙江去种植，也觉得家乡永远还在我们脑子里面记得做的。
透过河南郑州火车站进站口的安检屏幕，烧饼、牛肉、花生、麻叶，返程行李箱里面藏着各式各样的美食。旅客王女士说，这次回去上班带上了家乡的烧饼和牛肉。
烧饼牛肉我就是喜欢吃这口，我妈老是回去都是准备一兜。
在安徽铜陵市潼关区万景新城小区，刘先生即将驾车返程回北京上班，打开他的汽车后备箱，咸货辣味蔬菜鸡蛋塞得满满当当，全是家的味道。家人们还在不停地将准备好的土特产拿到车边。
这是带的一些特产，蛋饺啊，然后还有一些排骨啊之类的。
对于即将踏上返程路的游子们而言，被塞满的后备箱不仅是在外前行的动力，也是父母爱的表达。
是我那个爸爸妈妈准备的那个鸡蛋呀什么的，还这个是油，自己种的那个土特产之类的东西啊。
在家里腌制的一些咸货，还有那些特产，都是爸爸妈妈的爱。
中央气象台预计，4号到5号受补充冷空气影响，北方多晴好大风天气，其中西藏北部、青海西南部部分地区风力可达6到8级，阵风9到10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4号西藏中北部、青海南部、内蒙古中部、新疆东部山口、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华北西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阵风7到8级的大风，其中西藏北部、青海西南部部分地区风力有6到8级，阵风可达9到10级。在降水方面，大范围雨雪天气将逐渐收缩，但仍需关注部分地区会受到阶段性降水的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提醒回程旅客，目前正值春节返程高峰，建议公众关注大风、雨雪等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内蒙古东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山东半岛、四川、西藏、新疆等部分地区路段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发生道路湿滑、结冰、积雪的风险较高。福建东部、湖北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地区东部、云南东北部等地部分道路受降雨影响，发生道路湿滑风险比较高。
此外，6号起还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其中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黄淮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到10度以上。气象专家提醒，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公众还需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寒保暖和防风措施。
本台消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今天发布公告表示，经国务院批准，自2025年2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公告表示，2025年2月1日，美国政府宣布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美方单边加征关税的做法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仅无异于解决自身问题，也对中美正常经贸合作造成破坏。此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2月1日美方宣布对中国有关产品加征 10% 关税，中方为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已将美征税措施诉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来自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八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亿人次。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假期前七天，1月28号至2月3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20.78 亿笔，金额 8.52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5.70%、17.08%。其中，银联网联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和金额分别增长 127.30% 和 93.5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为黄岩岛空域进行例行巡航。期间，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蓄意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战区空军部队持续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搅局南海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月3号签署行政命令，暂停对墨西哥、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将其实施时间推迟到2025年3月4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已同意确保美国北部边界的安全，并最终结束诸如芬太尼等致命毒品大量流入美国的问题。他对双方达成这一初步结果非常满意。加拿大总理特鲁多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在双方共同努力解决问题期间，拟议的关税措施将暂缓至少30天实施。3号早些时候，特朗普还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进行了交谈。特朗普称，双方同意将加征关税的措施立即暂缓一个月执行，并继续进行谈判。 他说，新报母同意立即向美墨边境派遣100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以加强北部边境巡逻，防止芬太尼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在此期间，他期待与新报母共同参与谈判，努力达成两国间的协议。新报母则表示，他与特朗普达成了一系列协议，美国承诺努力防止向墨西哥贩运大威力武器，双方团队将从当天开始在安全和贸易两个方面继续开展工作。特朗普2月1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自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资深政治分析人士罗恩·布朗斯坦认为，
这些政策不仅对经济、对政府都是极度危险的，这对全球经济、美国经济、对生活成本而言都是巨大的赌博。
韩国宪法法院当地时间4号14时举行尹锡悦弹劾案庭审第五次辩论，尹锡悦当天出席了庭审。这是继1月23号尹锡悦参与弹劾案审理第四次法庭辩论后，时隔近2周的时间再次离开拘留所参加庭审。总台记者张云报道。
在2月4号下午的庭审第五次辩论中，尹锡悦弹劾案发起方韩国国会申请传唤3名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分别是前首都防卫司令李振宇、前国防部防间谍司令吕云兄、前国家情报院第一次长洪长元。根据韩国宪法法院当天的裁定，尹锡悦不能在庭审中直接向证人提问。前首都防卫司令李振宇是当天接受问讯的第一位证人。作为韩国国会方申请的证人，他首先接受了国会方的问讯，但他对大部分提问都行使了缄默权，仅表示自己在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之前并不知情，而且当时没有想过紧急戒严是违宪违法的，认为是合法的。李振宇称自己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回答的全部都是事实。在被问及是否接到过总统逮捕谁的指示时，李振宇回答说没有。在回答认为是合法的指示的相关提问时，李振宇回答说，总统是国民的代表，也是军队统帅，我认为他曾担任检察总长，对法律比任何人都了解，而且他通过电视等媒体向国民发表讲话，因此不会认为是违宪违法的。李振宇还补充说，据我所知，在行政和司法功能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时，要恢复行政和司法功能也是宣布戒严的条件之一。对李振宇的问讯大约持续了近2个小时，之后前国防部防间谍司令吕云兄和前国情院第一次长洪长元也依次接受了问讯。吕云兄表示自己也是从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处得到了向国会和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派兵的命令，对于逮捕政治界人士的名单等相关问题，吕云兄也拒绝回答。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他希望乌克兰通过向美国供应稀土等资源换取美国对乌援助。乌方尚未就特朗普上述表态做回应。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3号在布鲁塞尔称，北约需要增加国防、军工生产方面的支出，将在今年年底前决定各成员国相关开支的水平，但这将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的标准。
法国总理贝鲁3号在国民议会宣布，政府动用宪法相关条款授权，不经国民议会投票，强行通过了2025年国家财政预算草案以及社会保障预算草案的第一部分。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随即在国民议会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预计5号将就是否弹劾政府进行表决。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